各位主持人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的使命二：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第16课。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0章17到35节。那先来看第一组题目：保罗在何种场合讲的这番话？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讲话信息中，这番话有什么特点？你如何归纳这番话的中心意思、中心信息？那先看第一问：保罗在何种场合讲的这番话？
对，我们最近的这几课里边都在看这个保罗的这个路线图，就是每一个事件发生的坐标哈。那么这道题也是这样的一个坐标。那我们说保罗去这次讲话是对以弗所的长老们的讲话，所以我们主要还是看一下这个前后发生的事情的次序。我们上课已经讲了，保罗第一次去以弗所教会是在第二次旅行步道回程的时候到了以弗所，然后呢，他直接就回去了，回到安提阿去了。然后第三次旅行步道出来的时候，他那个什么啊，他去程的时候直奔以弗所去，所以那一次在以弗所待了3年的时间啊。那待了3年的时间，离开以弗所去了欧洲。那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又回到了亚细亚。那么我们现在写的呢，就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他已经去的时候，已经在这儿住了3年，然后去了欧洲。从欧洲又回来的时候，这次其实并没有回到以弗所，他回到亚细亚。以弗所是亚细亚的首府，是吧？它是它的省会。那么，但是保罗这次呢，实际上是在比较南边的地方，叫米利都。那么他到了米利都之后，并没有去以弗所，因为他就要急着回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请人去以弗所，把长老们请过来。那么保罗在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啊，如果去以弗所的话，有30英里的路程。但是那个路程不容易走，要走3天才能够到，所以保罗在这儿住了一阵子，然后请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们叫来。来了之后，保罗跟他们说的这一番话，所以呢，这个场合就是这样的场合啊。
那下一问就是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讲话信息中，这番话有什么特点？
对，这是保罗比较完整的一个谈话啊。在《使徒行传》里边，其实这种比较完整的谈话有好多个例子啊。那斯多德牧师呢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所有的其他的这种集中的这样的讲论讲话的信息都是福音性的，只有这一次不是福音性的。什么叫福音性呢？就是福音性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讲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那么所以那些信息都是福音性的，包括后来在审判的时候，他集中的有几段的讲论，那几段呢，我们是在上个系列当中选过几段，在结尾的那几课书里边，那些呢也是讲给不信的人，也是福音性的，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一段是讲给信主的人的，讲给基督徒的，不仅是基督徒，实际上是教会的领袖，以弗所的长老们。所以呢，他讲的内容不是怎么样信耶稣，他不是福音性的，而是成长性的啊。所以这是他的特点啊。
那下一问就是你如何归纳这番话的中心信息？
这里边记载的蛮全面的啊，保罗说了这番话。但是这些话的中心的焦点是什么？这个其实有一点难度，不是那么容易归纳啊。我们仔细的读完了之后，我们发现呢，它虽然涉及了好几个方面，但是它的焦点是一个心智。你可以说保罗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使徒的心智，但是呢，你也可以说作为一个有使命的一个生命，他是有这样的心智。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学习的人，都是做宣教士，都是做牧者，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你想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吗？你有使命就有担当。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智应该是什么？这个保罗向我们显明的是他的心智，这个是这个信息的中心的焦点。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保罗在以弗所，包括在这几位长老面前是如何做榜样的？在保罗的陈述中，哪些方面对你影响至深？在知晓危险的情况下，他为何还心甚迫切地奔向耶路撒冷？你如何理解保罗在此提及的主耶稣所说的"是比受更有福"？那先来看第一问，保罗在以弗所，包括在这几位长老面前是如何做榜样的？
保罗在这后边啊，他说了一句话，35节，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么保罗的这个榜样呢，他包括每一次在以弗所的时候，包括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一次到了以弗所，包括第三次旅行布道去的时候，在那儿住了3年的时间。那么保罗这段话里，很多篇幅都是回顾我在你们当中的情况。这个实际上就是保罗在给众人做榜样，所以一个有使命的生命，他的心智第一个方面就是他要给别人做榜样，因为生命得到改变了以后，就是给别人做一个榜样来激励别人。保罗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保罗虽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使徒，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从他的出身来讲，他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在个人的身份上，他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是吧？那信了主之后，他劳苦为主劳苦，在各处做很重要的真理的教导，所以呢，从各个方面讲，他是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可是保罗来了这儿，他说他处处在给别人做榜样，你可以看他的价值观。他的使命感，他在做的事儿上，他的追求，我们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么这些，从保罗从一开始17节说他打发人去以弗所叫人来，然后呢，从18节开始，他一直讲到最后，都是讲的他是怎么样行事为人的，这些就是给众人做榜样，涉及了很多的方面啊。
来，下一问就是在保罗的陈述中，哪些方面对你影响至深？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这些榜样的方方面面啊，他讲的不是很集中，有的还有重复啊，但是呢，是情很真挚，因为他是在托付，所以呢，他在嘱咐对方，所以是非常打动人的。那你看完了之后，根据自己的归纳，你可以找出那些对你自己影响很深刻的地方。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他的品格和他服侍的态度和他的目标，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他一个方面他说："我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后来到了31节又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是一个流泪的啊，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他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常常为了这些这个栽培的人，这些群羊，他是常常流泪的。所以呢，他为人也是非常谦卑的。那么这些对我是印象很深刻的。另外呢，就是一个是责任感，责任感我们在第三组里边会详细的谈。可是在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不贪图别人的财物。对保罗来说，他是一个看得很清楚的人，财务在人的生命当中占什么位置，他是非常清醒的。所以他到一个地方，他绝对不谋取财务上的富裕，相反呢，他不断地赠予别人，用自己的双手。所以这是保罗作为榜样，让人感人至深，让人影响人非常深刻的地方啊。
那下一问就是在知晓危险的情况下，他为何还心甚迫切地奔向耶路撒冷？
对，这里边 他其实非常清楚，去耶路撒冷是有很多的患难。他说，这个23节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非常清楚，他现在呢是在往回走，第三次旅行不到，他现在已经在往回走了，以至于他都没有亲自去以弗所，是吧？他往回走，那么他清楚的知道回去，因为第三次旅行不到是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去之后他知道他的命运是什么，然后他明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那么你看他知道有危险，但是不以性命为念，所以这就是。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那么他知道有事儿，但是他还迫切地去那个危险的地方。那么这和人类的本能是相反的。人类的本能是趋利避害，具体的说，保全性命、保全生命是每一个人不自觉的那种本能。可是保罗呢，现在他做的刚好相反。他不以性命为念，那么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使命，是吧？所以这个不以性命为念，是一个人有使命的高度的那个使命感的表现。他有一个比生命更有价值的，换句话说，生命的价值表现在我能够实现我的那个使命上，才能够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他这样做。原因就是他有高度的使命感，他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价值所在啊。
下一问就是你如何理解保罗在此提及主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
在这一段的快到结尾的时候，对，35节，他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了。其实，在整本新约圣经里边，学者们就发现，这句话，主耶稣的这句话，是唯一的一个在福音书里没有出现过的主耶稣讲的话。这句话被大家引用的格外多哈。那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保罗引用这句话就是说，我的财务观，我怎么样看待财富？我不谋取财富，我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财富来养活我自己。那么我创造的财富也要把它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那我的这些同工和我怀有同样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上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那我用我的双手创造的财富来支持他们，那么这是最有益的用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保罗引用主耶稣的话来概括他们对财务的观点。那么这样一来呢，实际上主耶稣这句话是一个价值观的表现。这个价值观可以称作使命的价值观。我们不是说保罗这样表现的是一个极其有使命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种使命的价值观。一个有使命的人是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和世界不同的价值观的。那么，这个使命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当每个人都追求积攒财富的时候，它却是相反的。积攒财富就是不断的得，不断的攫取，把别人的财富然后积聚在我的身上。那么，那就是受，是吧？接受财富，是主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这里边告诉我们呢。第一，人生追求的不是越积越多的财物，而是这个财物的分发出去。施就是给别人，受是接受啊。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赠与是有福的，是吧？让你能够有更多的财产。可是呢，主耶稣说，当你施给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呢，祝福才是我们去追求的。可是祝福呢，它的秘诀在于给予超过接受，所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 正是有使命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及主耶稣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向我们是用一个价值观来总结他的人生的这个价值观。所以这就是一个使命的价值观。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组题。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在这番话中，你看到保罗怎样表现出他的责任感？在警告以弗所长老们警惕错误教导进到教会时，为什么保罗称假师傅为凶暴的豺狼？实际情况可能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从保罗身上要学习怎样的使命心智？那先看第一问，在这番话中，你看到保罗怎样表现出他的责任感？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保罗的这种心智也表现在他的使命、他的责任感上啊。保罗在整个的这段话里边几次都提到他的责任感啊。他首先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20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个或是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个人家里，他说我都教导你们。所以呢，保罗把应该传给他们的真理，毫无保留地传给他们，没有一样，因着各种原因不传给他们，这是一处啊。再有一处呢，这个到了26节，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呢，他说我该指出来的全都指出来，无论是在基本的真理上，还是在你们身上发生问题的时候，我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警告你们。所以从这里，保罗可以看见，他不是一个为了关系，然后呢这个有所保留妥协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看重的是最本质的，是最关键的，是真理。所以呢，凡是和真理有关的，我宁可得罪你，但是我是为了你好，我都要说出来，没有一样不回避的。所以呢，他说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么这个也是他的那种责任感。所以在第一个方面呢，可以看出来是这种责任感。第二个方面呢，是保罗对这个教会及这些长老们的责任。我们刚才说了，这番话是对以弗所教会说的，但是呢，不是在以弗所，是在米利都。保罗在赶他的路，所以呢，他到了米利都，他不能够再去以弗所，他专门请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这本身就是他的责任感。他对这些长老呢，做了这样语重心长的嘱咐，这是一种嘱托啊。那么这种嘱托首先是对这些领袖的一个责任感。这些领袖我们可以想象是保罗设立的，是吧？他在那儿住了3年之久，他在那儿设立教会里边的长老，所以呢，这些人是保罗要栽培的，所以他对他们负有责任。其实更重要的是呢，他把这些领袖们交托给神和他的这个和他恩惠的道，那么实际上呢是交托这个教会，因为他们是这些教会的牧者。他嘱咐这些牧者的时候也说你们要好好的为神来牧养他的群羊。他说这些群羊是用他自己的血来赎买来的，所以呢他。这是对群羊、对会众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感。那么最后呢，这个责任感其实呢也是把他们交托给真理，就是保罗对真理的执着，实际上是他责任感的表现。那么一个方面呢，是对这些长老们，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呢，他把他们交给神的道，就是把真理托付他们。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他就提到这个真理在教会的意义啊。他后边我们可以看后边的这个第二问啊。
好，那第二问就是，在警告以弗所长老们警惕后不教导进到教会时，为什么保罗称假师傅为凶暴的豺狼？实际情况可能是如何发生的？
对，这两问呢，就是关系到真理的教导的问题。在真理的教导上，保罗一向是毫不妥协，是非常执着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啊，保罗说那个，你看他提出警告来啊，这个警告呢，第一个就是说，教会里一定会有错误的教导。那个谬误进到教会里来，这个可以说是无一例外，每一个教会都会有错误的教导进来。保罗是警告他们这个，第二呢，就是警告他们这个错误的教导，以及教导这些错误的谬误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他说了，他们是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去。那我们刚才紧接着这句话是说实际情况可能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解。这个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当中，那些假师傅、那些假先知，他们来了，他们教导错误的教导。我们在别的经文里边其实有具体的看见。你比如说讲一定要先受割礼，要遵守那个摩西的律法。才能够接受主的救恩。保罗对传这样的这个道理的人是毫不客气，说他们是值得咒诅的，他们是应该被咒诅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是至少是那些危险的错误的教导当中的一种。可是呢，这些人我们想象一下是怎么进到这个教会去的？你看见他说是凶暴的豺狼进入羊群。那凶暴的豺狼进了羊群是什么表现呢？那是真的危险，去了之后立刻就咬伤，那遍地都是血，然后呢把羊咬死，然后吃羊肉，这种情况啊非常血腥，非常残忍。可是呢，这个假师傅、假先知进了教会会是这样吗？我们仔细想一下，一下你就可以得出结论来，一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进来之后。第一，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传割礼的那些人，他们到了教会，他们发生谋杀了吗？他们把哪一个信徒杀掉了吗？圣经里面这样讲，是吧？那么第二，他们是不是横眉立目，是非常冷酷凶恶的那样呢？我们想象，恐怕不是。他们要是这样进去，所有的人都抵挡他们，不会去听他们的，是吧？相反，他们可能和颜悦色。他们可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具体的好处。第三，他们的教导不会一个耳朵听上去就说“哦，这是错的，这是危险的”，不太会是这样的情形。相反呢，他们是面目和蔼，然后呢讲的道理是有诱惑性，那么他们给这个信徒带去很多的好处，能够吸引大家过来，多半是这样的情况。一般的人听了之后呢，也说：“哎，这个对呀，这个至少你不会觉得哦，这个是很有危险的。听了以后，我的性命不保，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既然是这样，保罗为什么用凶暴的豺狼来做比喻呢？来描写这种情况呢？那么，凶暴的豺狼实际上是要羊的命，所以呢，他是要取羊的性命。”保罗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这些错误的教导、这些谬误，是要了大家的生命，就是把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夺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实际上是听了这些谬误的东西，我们得不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救恩，得不到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对生命的毁灭。也是对纯真的那个救恩的真理的一个毁灭，一个打击。从这个意义上讲，保罗为什么要说的这么严重？ 所以弄清楚了这一点，你就会知道，今天教会在保卫至圣的真道的时候，那个战争不是一个看上去刀光剑影的那个战争，相反的是在和颜悦色当中进行的，需要尤其是对教会的领袖需要高度的敏感，要知道这个哪个是真理，哪个是谬误，要知道这个才能保护群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警告是一个真正的警告。
最后一问就是，我们从保罗身上要学习怎样的使命心智？
那么最后这一问呢，实际上是整个这三组题的一个总结，是今天整个经文的总结。我们在第一组题里边说，我们可以归纳出来，这番话的中心的焦点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他的心智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在保罗的身上要学习的使命心智，就是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做榜样，要在各个地方凡事给你们做榜样。那么你说我不是长老，我也不是牧者，其实你用不着是长老，用不着是牧者，你只要担当起这个使命来，就有你要对他们负责的。那你是一个执事，你就在你的那个范畴里边给众人做榜样；你是一个组长和团契的主席，你就在你那个范围里边做榜样；你是一个做父母的，你在家里边就担当起这个榜样的作用来。所以在这里边，这个榜样呢，就是那个谦卑、那个流泪、那个这个对那个。对那个财富的那个使命的价值观，在各个方面，你都要有一个真理的那个敏感和穿透力，然后呢，在品格上不断的成长，像耶稣，那么你就能够有一个榜样的力量，这是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真正的拥有使命，那么有了使命之后，你就对你的那个生命就超越了那个生命本能的那个趋利避害的那样的一个趋势，你就知道你的生命花在什么上面是最有价值的、最值得的。这样呢，你的生命的方向就会很清晰。所以呢，这是使命感。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第三组题里边所分析的，就是一种责任感，保罗在真理上的责任感，对群羊的责任感。那么，对那些，他托付的那些长老们，对他们的责任感，那么这种责任感也表现在，你不会是为了，维护跟一个人的关系，是吧？他是要为了你好，我要把我看见的真实的告诉你，而且呢，不住的流泪祷告，有这样的真诚，那么这样呢，是一个真正的责任感。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在保罗的身上学习这样一个使命的心智。那么大家可以分享大家从这里边的得着。
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题目，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